讲到的讲员是炎炎弟兄，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的12到17节，题目是穿上之后。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炎炎。
谢谢。这一脱一穿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是吧？对，我也理了一下头发，然后感觉有点窝囊了。那个，然后换完形装、换完发型之后，那个很多人都说我比以前看上去精神很多，看上去马上是不同了。那不得不说啊，我们说人靠衣裳，马靠鞍，这个换了这个行头之后，人在气质上，在观感上都有很大的不一样。让我想到说，我跟佩珊我们两个刚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俩工作时间都很忙，不太稳定，然后呢都很难准时的下班，那我们怎么约会呢？我们会到下班的时候找一个共同的地点，或者说谁先下班呢，谁去另外一个单位，另外一个人单位去等他。那佩珊是在银行工作的，有时候我下班早的时候去他们银行去等他，我会看到说那个，吓我一跳，我会看到那个佩珊她穿着行服在银行里工作的时候，是跟我平时见到的她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工作的环境是那种很自由的，大家都对着电脑整天，所以说平时穿什么上班也穿什么，但是他们在银行上班都要穿很正式的服装。那所谓的行服就是正式的工装啊，男士西装西裤，女士就是那种西装裙，然后非常的精神，非常的漂亮。那不光是看上去漂亮精神，我发现说当佩珊穿上行服的时候，她跟人接触，包括跟我的时候，她的谈吐和她的言行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可能她自己都没有察觉。我有一个更明显的例子，是我们还有个共同的好朋友，在深圳的时候，我那个朋友是做刑警的，我们几个以前中学时候就是同学，那下班了之后也会经常约着吃饭跟玩耍。但是我这个同学呢，他是做刑警的，他是搞命案的，所以说他是其实在工作中他是非常非常的严肃认真的。我很少见到他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在外出的时候遇见他在执行公务，我看他穿上那个警服和那个严阵以待的状态，我就发现说跟我平时见到的他是完全完全不同的。在我来看，我觉得是因为他穿上了那身衣服之后，他所表现出来的职业素养和他在他的职业中所被训练出来的一些品质，一些行为，对我来说有很大的不同。但其实到我自己成为一个全职传道人，或者说想要全职侍奉的时候，第一次站在讲台上服侍牧师，他也给我有这样的要求。他说你还是要穿得正式一点，你不能像在下边的时候穿的那个样子，你还是要穿成比较正式的样子。为什么呢？说这样其实不光是一个服侍，是一个见证，其实更重要的是关乎我们自己的态度。你作为一个站在台上服侍的人的态度，这种着装的严谨，其实一定程度上也让我们保持一个警醒的心态，提醒我们自己，尤其是服侍的人，我是谁，我如今说话跟行事是否与我现在的生命相称。所以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请打开今天的经文，在哥罗西书的3章，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大家不管是有手机还是用圣经，请大家翻开哥罗西书的3章12节到17节。翻到了吗？好，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 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们一起祷告。父啊，真的是孩子来到你的面前，真是打开你的话语，就求你的灵亲自的在我们当中运行，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好叫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被你的话语所滋润，我们就知道你的爱在我们当中，也引导我们在地上每一天的日子。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今天的题目叫穿上之后，其实是紧接着上一周朱牧师讲的道。朱牧师之前讲到三章的第五到十一节，在第九、第十节的时候，他说到：“你们如今已经是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了。”所以在十二节一开始，他有一个“所以”作为连接词。那有“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是有因为的。这里的“所以”指的是什么呢？他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既是就说已经是了，你们已经是神的选民了。为什么说已经是神的选民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三章九到十一节所说，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所以说这新人的身份并不是按照地上人群的属性来划分的，只要你与基督一同死，也与基督一同复活，你就有了这新人的生命，也就是所谓的神的选民。换句话说，不论你是收信的哥罗西信徒，还是哥罗西周边的老底家教会的信徒，以至于我们现在的这般信徒，只要你在受洗上与基督一同死一同活，就是已经成为神的选民了，是神的选民，也是圣洁蒙爱的人。我们把圣洁蒙爱往后放一放，一会儿我们来提。那这里有一个词提到说就要，好像我们有了这个身份马上就有了一个要求，但这个就要呢，它是连在所以上的，也就是说你们既然已经是神的选民了，并且这选民是蒙神所爱的，是圣洁的，那这个要到底是不是一个要求呢？它并不是一个要求，它不是讲说你要如何如何才是神的选民，而是说你已经是神的选民了就要。所以说这不是一个要求，这是一个神的选民他自然要行出来的，他自然就有了这样的品质。所以这个就要呢，不是一个要求，反而更像是一个提醒，提醒了这些有了新生命的人，你们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了呢？他说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大家有没有注意后边有个括号，他说这个存也可以译为穿，对吧？刚才我们提到说我们已经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了，所以说这个穿这几样的品质也是像新人的身份一样，是被穿在你们生命当中的。我以前玩游戏也知道说你要穿一身装备，这个装备不光是外边样子跟别人不一样的，它还附带着有很多的属性，它让你有很多的能力， 在这里提到的这几样美好的品质，就是你穿上新人之后所附带的品质。也就是说，在你穿上新人的时候，就一并的穿上了这些品质。这也对应了上一次朱牧师讲到提到说，你们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这是旧人的品质。这是我们还活在旧人当中的时候所捆绑我们和辖制我们的。如今我们已经把这些品质和旧人以及旧人的行为一并都脱去了，如今已经穿上了新人，拥有了新人的品质，在这一脱一穿之间，其实是生命的更新。有人会说，我怎么没这个感觉呢？我虽然信主了，我也受洗了，但我咋没感觉马上我就有了品质上的改变呢？甚至说，我还看到说有些受洗的人，他的行为好像还跟以前一样，他还会犯错，甚至犯罪。大家还记得上一周朱牧师讲到的题目吗？他说不要睁眼被骗。为什么说是睁眼被骗呢？因为我们若是只在眼见上去看着外表的行为，并且用这个行为来判断，就会忽略了其实这个人的内在生命已经不同了。我有一个很经典的小故事，就说从前有一个小偷，他终日是以偷盗为生的。有一天有一位牧师给他传福音，他接受了福音就信了主，很快的他也受了洗。但是他活的日子呢，并不是说在他受洗之后马上就改变了，他有时候甚至还会忍不住去偷一些东西。有一天他又偷了一些别人的东西，但是在那个当下他就懊悔，后来他向别人认错并把东西归还了。回来他就跟牧师说，为什么我已经信主了，我受洗了，我还会去偷东西呢？我是不是没有得救呢？牧师说，你以前偷东西的时候你会懊悔吗？你会认为这是错吗？你会认为这是犯罪得罪了人吗？其实并不会，那是因为你在没有认识神之前，你活在罪恶中，犯罪是自然而然的行为，犯罪是捆绑着你，是你不得不去做的事情。但是如今你不一样了，你犯了罪之后你感受不一样，因为你内里的生命改变了，这更加证明了说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因为你内在的生命已经改变了，新的人里边是穿着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圣洁的，是厌恶罪的。所以牧师对这个小偷说，你不要怀疑，你已经是重生得救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睁眼被骗了，不要再用外表的行为来判断，用对错来判断这样的人他是不是一个新人，甚至我们还用这样的行为来判断自己，以至于很多信主很多年的人，他自己也会有一些挣扎，会有一些纠结，说我到底够不够资格上天堂，我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今天我们经文开头便说，所以你们已经是神的选民了，既是神的选民，不要怀疑，弟兄姐妹们也不要纠结。那么已经是神的选民了，已经拥有了这样的新生命和新生命的特质，还是会犯罪，是因为我们生命改变没有带来行为的改变吗？我们仔细来看看经文怎么说的。他说，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哦，我们经常操练这个读经，生命读经的时候，我们会说到这个句子是有对仗的，对不对？ 如果是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那应该是穿上了新人和新人的行为，对不对？为什么这里他没有说穿上了新人和新人的行为呢？取而代之的是什么？他说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什么叫做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这知识是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知识？尔宁在上神学院学很多门课程，也学到很多知识，也都是从圣经来的知识。那这里的知识是不是讲我们所学习的这些知识呢？显然不是。现在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说，道理我都懂，但我就是活不好这一生。所以如果这个知识它是一门道理，是一门学问的话，我们学了它，那我们就应该马上可以做好。但是显然光有知识和道理是不能帮助我们活好这一生的。前面的经文讲了，那些世上的小学和人间的遗传以及各样的道理，使人徒有智慧之名，其实在克制肉体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那新人的知识渐渐更新会有什么结果呢？就是这人越活越像造他主的形象，也就是说越活越像基督。他这里所说的知识渐渐更新，就不是在道理层面的积累，而是在生命内里的操练。并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保罗所举的这新人的这几个品质，显然不是一个新人马上就会拥有的，对不对？他说不是一个新人内在的品质，对不对？他不是说，为什么他不说一个新人他要存着节制啊、清洁呀、自律啊、好学呀这些，他单单举出说要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这几个呢？我们前面讲到说这几样品质对应了第五节所说的旧人和旧人的品质之外，大家有没有发现说这些品质是只有在人与人交往的时候才可以展现出来的？这就引出了下文，在第十三节保罗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倘若，就说如果人与人之间有了嫌隙，当怎么做呢？什么是嫌隙？我们单从这个字面上意思上就知道说这不是一个什么好词。嫌隙，嫌字就有嫌弃啊、埋怨呢、抱怨呢这样的意思。那隙呢，它很形象的就是一个裂缝啊。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应是好的，但是有了嫌，也就有了隙，就有了破口。那怎么办呢？保罗说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我请问弟兄姐妹们，保罗举这个例子，它是常见的还是不常见的？常见的，对不对？当时哥罗西教会里，他们的人与人之间会不会有嫌隙？想来是会有的。你看十一节他怎么说，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外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也就是说哥罗西教会的人群，他有如此多的背景不同、文化不同、等级不同的差异，对不对？他说并不分，那事实上可见他们是分的，对不对？是按照这些来分的。但是保罗说并不分，是来提醒他们说，在神看来，在耶稣基督的受洗上脱去旧人和穿上新人来看，说这些阶层、这些属性是不分的，都是一样的。 反过来，若是还是在分这些阶层、这些不同的话，那嫌隙就一定会发生。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教会也是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层组成的，甚至在我们一个家庭里边，我们都有地域上的差异、原生家庭背景的差异。可以说只要是有人与人交集的地方，嫌隙就一定会产生。还记得咱们刚才所说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但是旧人的行为脱去了，而新人却要在知识上渐渐更新。以前活在旧人里，大家不都是按照固有的背景和关系来看待彼此的吗？但是保罗讲到说，哥罗西的教会他们如今在耶稣基督受洗上，在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上，他们已经都是一样的了。那既然大家都是新人了，怎么来处理嫌隙呢？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我们家里有5个孩子啊，但是现在3个大的呢都在家上课，2个小的呢还嗷嗷待哺。那我们为了区分，把他们分开，让他们有各自的空间呢，不是就装修了一个大一点的教室，把车库改造成教室，好让这几个大的可以在这个空间里边好好学习。因为我们是 homeschool 的，其实我们对于他们的观察呢是每天每时每刻的，几乎是，所以很多状况的发生呢，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的掌握。每当我们把这个三个大的放在房间里，把他们的工作、把他们的学习布置好之后，我们去处理其他的事物的时候，过不了多久就一定会出状况。一开始可能是一些小的口头上的冲突，后来有可能会变成推推搡搡，最后甚至变成大打出手。结果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个人哭着跑过来爸妈这儿告状。你猜那个告状的，那个哭着来告状的，他是不是非常的委屈？他来告状，他想要干嘛呢？他想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来处理那个使他这么委屈的人，这个得罪他的另一个弟兄或者是姐姐。那我们去询问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个他所这边告状的人所说的那个施害方呢，他也有很多道理，他也觉得是他先动手的，是他先来打扰我的。那我们怎么来处置？是不是在中间找一个公平，还是各打50大板？那我们在这个对错跟公平来纠结，来去区分的话，最后达到是肯定有一个人是不满意的，甚至2个人都不满意。即便是我们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很有可能他们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恢复，因为他的委屈并没有得到伸冤。那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在这个彼此上，我们就可以看出矛盾的双方他们是互相伤害的，或者说在人际关系的嫌隙里，双方都是受害者，也都是彼此的加害者。很多人是不同意的，就像孩子们所说的一样，是他先发脾气的，那是他先招惹我的，是他先对不起我的。我会现在说，我们在矛盾处在矛盾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在强调自己所受到的伤害，或者强调对方所犯的错误。从而我们就忽略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责任的。而更可怕的是，在这样的当中，在这样的冲突当中，人与人的关系就产生了嫌隙。而这个彼此一旦认识到这个嫌隙的产生是彼此的责任， 我在这里边也是有责任的，我在这里边也是有问题的。这才是能够饶恕和能够包容的前提。我们在处理这些孩子发生的矛盾时，经常这么问他，说你怎样才能原谅他呢？是不是他给你认错了，他跟你说了对不起，他把抢你的玩具还给你了，你们就重归于好了。通常情况下这是非常 work 的，很好用。他们确实认错了，悔改了，或者向对方承认自己的错误了，他们马上就能够原谅，马上就能够饶恕对方。我们看见说，一旦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不一会儿他们就像什么事没发生过一样，又一起去玩了。这是有孩子，他们非常的单纯，他说饶恕了就饶恕了，因为他不会掩饰。其实这些嫌隙都是小事，包容了就包容了，饶恕了就饶恕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忽略过去，或者把它划过去，好像说把这个垃圾扫到地毯下边，表面上是干干净净的，你说这样算是处理了吗？这不是真正的包容跟饶恕。保罗说，你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所以我们对于人的饶恕，在嫌隙中的处理，不是说口头上说好吧好吧，我原谅你了，好吧好吧，过去了，但其实我们心里可能还有那个疙瘩放在那里，只不过大家都不去触碰它了。这是成年人之间的成熟，现在所谓的情商很高。但保罗说，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主是怎样饶恕我们的呢？主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让信他的人可以通过他回到神的面前。这是主的福音，这也是主的恩典。这恩典就是我们在不配拥有的时候却拥有了，也就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认自己的罪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是先饶恕人的，他不是等我们认了罪，等我们改好了自己的行为，他才愿意为我们付上代价，他而是在我们认罪以先，在我们还没有改好的时候，就已经饶恕了我们，就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这就是主怎样饶恕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若我们晓得我们与人与人之间的嫌隙是现在还没有过去的，若我们也晓得如今我们都已经穿上了新人，有了新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像主饶恕我们一样去饶恕对方。不是要等到别人先认错我才能原谅他，或者说别人先改好了我才能接纳他。这是世界的观念，就像前面所讲到的，这与克服肉体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这对于解决嫌隙上也是根本没有任何作用的。有人说这太难了，我就这么点怜悯之心啊，我是怜悯人但是有限，我是大度但也没那么大度，我只能忍你到这个地步了，我只能忍他到这个程度了。但保罗说，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这不是一个技巧，也不是一个律法，或者说一个命令，他是说你们这些已经有了新生命，已经穿上新人的人，你们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前面讲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这基督的生命就可以让你们行出我们在救人的时候所想象不到的事，和突破我们以前的包容和接纳。这也是新人生命的操练，就是穿上新人之后，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的过程。在你我经历了如何运用新生命，如何运用新人的眼光去看待，去处理人际之间的伤害的时候，当我们经历了如何在新人里去包容，去宽恕，去接纳对方的时候，我们对新人的认识就渐渐更新了。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这是怜悯，原来这是恩慈，原来我可以是谦虚的，我可以是不发脾气的。渐渐的，我们就会对我们自己的新生命认识越来越深。周老师经常问说，你不放过别人的时候，是你自己受苦还是别人受苦？你放过别人，是别人占便宜了还是 你占便宜了？当我们还在对错中判断的时候，还在公平中纠结的时候，我们是活在哪里？我们在世界的教导下去争取，去战斗，无非是激发了那些救人和救人的性情。而我们如今已经是新人了，包容和宽恕不是吃亏，是出路，是面对我们以前不能解决的嫌隙当中，神给我们开了一条出路。只有新人可以走这样的路。十字节说，在这一切以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我们明白这个，得明白这个联络 是什么意思，联络全德是什么意思，才能晓得说这个爱心到底指的是什么。联络就像是串联起来，就像是有一个钥匙串，它把所有的钥匙串在一起。那全德呢，顾名思义就是所有的美德，不光是前面提到的新人的那五种美好的品质，还包括很多没有提到的更多的品质，都是在我们穿上新人之后一并拥有的。所以这里提到说存着，前面说了存可以翻作穿，这就是跟刚才你要存着这样这样那样的心一样，你要存着爱心也是这样。那这个爱心在这一切以外容易让我们产生误会，就好像在这一切旁边还有一个爱心，但英文好像更加清楚，他说是 above all， 这不是在一切以外，是在这一切以上。所以这个爱心跟其他的品质来说，它不光是有一个位置上的不同，它其实有一个从属的关系，就好像爱心是所有这些品质的根基。怜悯是不是爱心？恩慈是不是爱心？谦卑是不是爱心？换句话，有了基督的这样的爱心，才可以有这样下边那些一切美好的品质。这爱心就不是我们所说的人间的这样的爱心，而是这个新生命的基督生命的核心品质。有了这样的爱心，就可以激发出所有那些美好的品质。第十五节他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我在预备今天信息的时候，其实有特别大的挣扎。今天的经文其实并不难，条理很清晰，结构也很明确，对上下文的呼应是很明显的，但是 预备这样一批信息不难，我卡在哪里呢？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这是卡住我的。基督的平安我们都知道，但是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这样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去省察自己的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对不对？刚才我提到说，孩子们单纯，他们有真性情，他们不撒谎也不掩饰，相反的，我们大人太会掩饰了。我们可以在表面上和和气气的，我们把垃圾扫到地毯下面，把平安写在自己脸上，所以我们就是好同工啦，好夫妻啊，好父子啊，是吗？若是那些嫌隙没有在新人的生命里被彻底的对付过，我们没有经历过彻底的原谅和饶恕，还在靠我们的肉体去隐藏去战斗的时候，基督的平安是在我们心里做主吗？我从前服侍的一间教会，其中有一位年轻的传道人，年纪跟我是相仿的，我们的家庭结构也很相近，孩子们大小也差不多。他们早些年到教会里边开始服侍，我们是后来搬到洛杉矶之后才进入教会的。然后我们由于这样比较相仿，各方面都差不多呢，我们就一起在一起服侍，也很合拍。很快的，我们就一起在青年团契来做带领。起初一切的关系都非常的顺利，但是随着大家交往更深入，有一些在服侍上的观念上的不同，渐渐的产生出嫌隙来。上周报告的时候，基利传道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感动，他说人若只如初见，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就是说人要是都像第一次见面时那样的美好的印象就好了，但 很可惜的是之后人都会渐渐的认识更深一些，或者出现一些问题。但是他说一个新人的话，我们都是新人的话，每个新人见到每个新人，其实每一次见都是初见。可惜我们在当时没有这样的知识帮助我们。回想那个时候，其实是活在自义里的，我们觉得我们也是在服侍神，甚至在对方向我们直接的袒露出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竟然也没有那个连续的心去看待他，我反而觉得他是拿自己的软弱当做挡箭牌，当做他不作为的理由。最后我们借着把青年团契 分成职业青年团契和学生青年团契两个部分，我们就分开服侍了。虽然在表面上我们是在一个教会服侍，青年团契的分开也是为了各自发展的好处，但是我们心里都知道，最起码我自己是知道，我们的关系在嫌隙里并没有被处理掉，我们并没有经历彼此的包容跟饶恕。如今我已经离开那个教会很多年了，期间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我们跟之前的牧者跟同工都保持的挺好的联系，唯独跟这个弟兄还有这个弟兄的家庭，我们至今都没有交集。其实都过去了不是吗？不是都挺好的吗？我们在自己的生活跟服侍上都在往前走，人生还没有几次失败的人际交往呢。若我这样再说，其实就在欺哄我自己。还记得我们刚才讲的小偷信主的故事吗？若我们已经是在基督里同死同复活，穿上新人，脱去旧人的生命，那我们里边的生命就不能够让这样的嫌隙继续在我的心里做主。我们里边 有了那个生命，其实就有圣灵。圣灵会提醒，会责备。所以每当我想到这样的事，每当我想到这个人的时候，我的心里是没有平安的。保罗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基督的平安就是记号。但是感谢主，我们有出路。刚才我提到，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这个总要给我带来非常大的感动。因为我们在新人里是总是可以突破自己的。你不要说我已经给他机会了，我已经试过了，他是总要的。总要是一个往前看的信息。如果说我已经试过了，其实是在看我们以往的失败。总要去包容，总要去饶恕的说，也是总是带着盼望。我们总是可以去积极的在主里去恢复这样的关系。就如同耶稣跟彼得说，你饶恕得罪你的弟兄要70个7次。这就是总要的意思。在这个总要当中，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会经历操练，经历成长。所以今年我把我的代祷信发给了这位弟兄，向他报告我们近期发生的情况。虽然他没有回复我，但是我知道他收到了。这是我总要的一步，但不会停在这一步，因为总要包容，总要彼此饶恕，会激励着我们再进一步，给自己给对方都有一条路。接下去保罗说，你们也是为此蒙召归为一体的，这是基督召我们的目的，这是基督把我们这些不同背景、不同文化、不同年龄的人召聚起来，成为家庭，成为教会，成为团契的目的，让我们这些有了基督新生命的人们活成一个肢体，活在基督里。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家庭，不一定是非得幸福完美，人人羡慕。我们成为一个教会，不一定非要成就大事，扩大影响。重要的乃是一起活在基督里。这是他招我们的目的。我们活在基督里，一起操练这个新的生命，用基督的爱来联络全德，也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做主。第16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相互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这里提到说各样的智慧，就让我想到说，神要把真理启示给人，他是在借约希伯来书一章的时候说，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在这末世又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什么意思？就是说不管是从时间上、从方法上、从途径上，神都不止一次、不止一种、不止一味的来告诉人，目的是什么？让人知道。所以这就是各样的智慧啊。今天我们去喂我们家两个小孩，我给他一个东西他不吃，我是不是就可以扔在这儿了？你不吃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爱他，我们有各样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去换一个方法去做这个食物，或者 换一种口味，跟别的做一些搭配，甚至你换个餐具，说不定他都能喜欢上。这就是各样的智慧。总之，目的是为了让把饭吃下去。所以如果说我已经给他讲过一次了，他听不懂，我已经跟他说过了，他不信，算了，我们就把对方给放弃了，我们也把自己给放弃了。那用这样的智慧干嘛呢？他说，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基督的道理就跟我们前面讲的说新人的知识是一样，它不是一个道理，它不是一个规条或者一个 规划好的一二三四五的这样的一个知识让你去学习，它是在新人的知识上渐渐更新一样，它是要一个新人的生命去活去经历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有了这样的新生命，又照着这样的品质去活，活着活着我们就活明白了，活着活着我们就知道了，原来这是基督的道理，活着活着我们就清楚了，原来饶恕人是给自己有出路的。我们这样活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对自己内在的生命有把握，我们越确信越熟悉自己内在这个新人是如何的一个生命的时候，我们的外在行为才能真正的发生变化，对人的影响也趋于正面。前面八节提到救人的时候，他说内在的属性使得我们行不出好行为来，我们所做所影响无非是恼恨、愤怒、恶毒、毁谤以及口中污秽的言语，还有彼此说谎。同样都是行为，同样都是从口中发出来的，新人所展现出来的却完全不同。诗章、颂词、灵歌，它是不是非常美好的表达？用这种美好的歌词，用这种美好的诗章来进行彼此的劝导，彼此的劝诫，这对人的影响不是伤害，而是建造。当我们如此已经警醒，如今自己是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的时候，我们如此在基督里去操练这个新生命，活出新生命的样式的时候，我们的知识上的渐渐更新，我们对基督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里面，就越活越像造我们主的形象，也就是越活越像基督。我们活出来就是基督的生命。所以第十七节保罗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不是一个要求，这是保罗在提醒我们说，当我们如今都如此活的时候，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边去展现的时候，我们所流露出来的美好品质，所行出来的美好行为，自然而然的就会影响到人，自然而然的就会让人看到说，这就是基督的生命。我们在这里面也知道说，如今我们有这样的生命乃是出自神的恩典，我们也自然的可以发出对神的感谢和赞美。好不好？让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我把它稍微做了一下修改，我请尔宁帮我们打在屏幕上，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大家能看到吗？大家一起来读，好吧。所以我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我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基当圣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是的，我把这里边所有的你们都改成了我们。如今我们已经是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保罗在这里提醒哥罗西的信徒，神也借着话语如今提醒我们，我们如今是怎样的生命，我们这生命拥有怎样的品质，而我们又可以怎样在它里面去活出这样的生命来。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真的是何等感恩，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这群人已经是在你里面蒙了的恩典，如今我们已经是圣洁蒙爱的属你的子民。主啊，我们就不再畏惧，不再活在旧人的生命和眼光里去看待你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去看待别人也看待自己。主啊，就求你用你的灵继续的来引导我们，用你的话语继续的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好在地上所行事的时候，真的是把我们这样的生命活出来，造就更多的人。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